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在今年的11月28日星期六要举行投开票。随着日子越来越接近，我们在街头巷尾都感受到了选举的气氛。选举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更是决定我们家乡未来4年能不能够变得更好的关键时刻。我们常说，民主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手中那张票的价值，但是这张选票的价值不应该是用金钱、礼物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利益来衡量。如果一场选举的胜负是由金钱的多寡来决定，那么最后的受害人一定会是我们每位奉公守法的公民。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来跟我们谈谈干净选举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将来。依照中央选举委员会第622次委员会议决议，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在今年11月28日星期六举行投开票。检察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检察长来跟我们谈谈干净选举为社会带来什么幸福元素。
好，选举制度是落实人民主权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台湾，我们已经透过直接选举，让人民能够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与地方的未来。选举就是用数人头的方式来解决分歧，而不是用冲突或者是对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那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那一到选举就充满了对抗或甚至暴力，用拳头或武力来解决意见分歧。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因此在一个成熟民主制度之下，关键就是在于让人民能够充分正确的基础之上，透过理性的投票来表达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有不当的因素介入，影响资讯的真实性或者是选民的判断，那么选举的意义呢就会被扭曲掉了。因此干净选举所带来的不只是选出好的人才而已，更重要的是建立社会的信任感跟公平感，这才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幸福元素。
刚刚检察长说，但是如果有其他因素介入影响资讯的正确性，就失去选举的意义。的确，民主制度的目标就是用投票来选出愿意为社会贡献的人，但是有些候选人会用不正当的方法请选民投票支持他，构成贿选。就请检察长来跟听众朋友说明有哪些最常见的贿选方法。
好，常见的贿选手法包括有传统的现金买票、举办餐会或旅游、发放礼品、走路工，还有新兴手法的散布假讯息、 AI 声伪干扰，甚至结合境外势力或选举赌盘的方式。那随着科技的发展，贿选方式也不断的翻新，例如利用 LINE Pay、 接口支付、欧付宝等数位支付工具，或者是透过游戏点数、虚拟货币来进行利益的输送。这些行为有时候是由候选人直接来做，有时候也会间接的透过地方有影响的人士来操作，目的都是在影响我们选民的投票意向，左右选举结果，破坏选举的公平。我想只有在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之下，才能选出真正愿意为社会付出、为人民谋求最大福利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的，每当选举前，无论是在贿选查查或者是预防性的宣导，我们都可以看到检察、警察还有调查机关都卯足全力投入反贿选工作。请检察长告诉我们这几年贿选查查的成效。
近十年，就从105年到114年之间，在民众踊跃检举还有检警调通力合作之下，检察官针对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案件新收的案子，统计起来总共有9557件，这个数字并不算少，也显示出只要有贿选的情形出现，我们检警调呢就会立刻展开侦办。进一步分析这些案件当中，其中中央公职人员选举的部分占了 18.7%，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呢则占了 81.3%。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地方选举的违法案件呢比中央选举多出了3倍之多。这个原因在于地方的选区比较小，不少的选民呢他是亲戚、朋友或邻居，人际关系比较紧密，像是请客送礼的这些行为呢很容易跟人情的往来呢混淆，形成灰色地带。尤其是像收受走路工啊，或者是接受免费的餐饮啊、接受礼品啊、 在人情压力之下会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行为，但常与贿选行为呢很难切割，这一点呢也要请听众朋友们呢特别注意。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候选人讲，花钱不一定当选，但不花钱一定落选，这种说法在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是，花钱贿选一定不会当选，还要面对法律责任，甚至入监服刑。我们的民主制度得来不容易，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今年的重点除了持续加强反贿选宣导，我们也会提供多元的检举管道，鼓励民众挺身而出，共同守护我们的民主政治。
在四月的时候，中部某个分局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去中心化预测平台 Polymarket 已经针对了即将到来年底选举开设非法赌盘。该平台以2026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Party Winner 2026 台湾地方选举党内获胜者为标的，诱使不特定民众以虚拟货币投注选举结果。赌博不但让个人沉沦，连累家人，也会带坏社会风气，影响选举的公平性。继续请检察长跟我们谈谈选举赌盘如何介入选举，如被查获开设或是投注选举赌盘，会有什么样的刑责。
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Polymarket， 这是国外的一个预测市场平台，过去呢也曾经针对台湾总统选举开设赌盘，警方也曾查获相关的投注案件。那近期警方再次查获针对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开设的选举赌盘，那这个平台以各政党胜选席次作为标的，让民众透过虚拟货币来下注。这一类的平台通常都是利用区块链的技术，那区块链的技术呢，它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高的特性，并且采取撮合交易的机制，由系统呢自动配对交易。依据现行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的规定，以网络或电子方式就选举结果进行赌博者，可以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那谈到选举赌盘的特性，那我想选举赌盘的运作方式很多了，有些呢是背后呢有人刻意的操控资金的流向、赔率或者是资讯，那有些呢甚至结合不实的民调，进一步影响到我们选民的判断。那部分民众为了追高这个回报，可能因此改变了投票的意愿，甚至呢协助动员来投注带风向，进而产生了连锁的效应，这对选举的结果当然会造成影响。所以要请大家呢不要投注或者是开设选举赌盘，以免触法。那此外近年警方呢也查获了许多诈欺集团所虚设的这个选举赌盘，也就是他们搭了选举的热潮来设这个诈骗陷阱，引诱不知情的民众来下注，所以也请大家呢不要轻信，避免造成自己财务的损失。那听众朋友如果知道有选举赌盘的情资呢，请踊跃的检举，因为呢如果因为检举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以领取新台币500万元的检举奖金。妨碍选举检举专线呢，请记得拨打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很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会制作宣导品，或者是在造势的活动里会提供茶水或是餐饮，这些行为会不会触犯法律呢？我想替候选人请教检察长，有哪些候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检察官在侦查这类案件的时候有没有标准做法？
好，谈到我们检察官如何认定贿选，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所提供的这个宣导品、茶水呢、餐饮这些行为，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呢，他会依照个别的情况来认定，他会就整个过程，比如包括提供的过程啊、给付的标的啊、客体啊，那他会综合的判断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主观上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行贿的意图，第二个面向是客观上呢，这样的行为能不能够动摇或影响到选民的投票意愿来做认定。好，那我就举几个案例，原则上不会构成贿选犯罪的案例。第一个，只要是价值30块钱以下的宣导品，这个部分凡是用来介绍候选人的文宣品 或者是呢以文宣放在价值新台币30块钱以下的宣传品，比如说面纸啦，或者一些广告物啦。那依照社会大众现在的观念，因为它价值不高，不会影响到我们民众的投票意愿，它只是用来那个吸引民众，加深民众对于候选人的印象。但是呢话说回来啦，这个也不是绝对。如果说有些人他故意利用化整为零多次发放的方式，虽然是送出价值轻微的宣导品，比如说呢分次送了很多垃圾袋，分次送了很多呢小包的白米等等，那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有可能检察官他会认定呢它是一种变相拆分发送贿选物品的犯罪。因此呢在审核整个过程，我们会看时间地点次数，是实际的个别案例呢来做研判。另外啦，如果说只要有价值的这个赠品，不管它金额多少，纵使是低于30块以下，其实检察官呢他还是会先进行了解。他不是说30块以下他就不理了，不是这样子。检察官还是会发动侦查，再依照个案来认定是不是有我讲的刚才的那些情况。那因此呢发送这些30块以下钱的宣导品呢，也有可能哦它会衍生出后续这个贿选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么再来，如果说有一些符合社会礼俗的捐助行为，那这个呢原则上呢也不会被认定是一个贿选的犯罪。比如说这个捐助行为，参与民间的民俗节庆、庙会活动、添香油钱、提供礼品，好，那如果这些跟社会礼仪相当，原则上呢是不会构成贿选的犯罪。好，那第三个部分，活动辨识用的衣帽，候选人为了选举造势活动呢，他会制作一些临时性简便性的这个衣帽来提供给助选人员或是参加选举造势活动的人作为辨识的用途，那这个呢原则上呢也不会认定他是有贿选犯罪。那第四个，在这个造势过程中呢，如果有适度的提供茶水或简便的餐饮，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认为说它没有超过社会的常情，所以这个凡是为了选举造势活动呢所提供的简便的这些物品食品呢，这个也不会被认为是构成贿选。再来第五个，低价值的这些宣传品，比如说门帘啊、桌历啊、日历啊等等，这些呢也不会认为它具有相当的价值，而足以呢影响到选民的投票意向，那这个原则上呢也会被认定呢不构成贿选犯罪。那再来最后一个，单纯的交通接送，单纯的动员群众用车辆载往前往这个竞选活动会场，这个部分呢不会被认为是构成贿选。但是呢如果是假借以车辆载运往返竞选活动会场，那实际上是从事一个变相的这个旅游行为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检察官就会认为说呢这是一种规避行者的一个迂回方式哦。所以呢还是由检察官会收集相关的事证呢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那以认定是否构成贿选。所以以上这六种情况呢在实务上面曾经遇到呢，检察官认定原则上不会构成贿选犯罪的这个案例。
刚才王以文检察长跟我们谈到检察官在侦查贿选案件的时候考量的重点，听众朋友会更了解什么行为会构成贿选。刚才检察长告诉我们免付费的检举电话0800-024-099 0800-024-099，请检察长再跟我们谈谈我们要如何检举贿选案件。当听众朋友发现有贿选提出检举，我想检举人一定很担心会不会被候选人报复，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顾虑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好，检举贿选的方式也跟各位听众介绍，如果说发现贿选的案件，我们要尽可能的讲清楚贿选的人事实地物，人事实地物这个五个要素，讲清楚贿选的人有哪些，贿选的时间，贿选的地点，他是用钱还是用什么样的物品，给我们的行贿的对象跟整个过程，尽可能呢也要保存相关的证据，那这样子呢我们事后呢检警调在追查上面呢才能够有所依据了。检举的方式呢，各位听众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那当然也可以亲自，或者是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向我们来提出检举。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它是在11月28号要举行投票，合并总共有9类的选举，简单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选举的类别，这9类分别是 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直辖市三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三地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这九类不同类别的检举奖金呢是不一样的。最高的检举奖金呢是新台币10,000元。那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检举的时候呢，务必要留下您个人的资料，才能够核发检举奖金。那我们对于检举人的身份呢，是绝对严格的保密，民众不用担心人身安全的问题。这个检举案件哈，只要经过检察官侦查之后呢，起诉就可以先领1/4的检举奖金。等到呢一审、二审，只要判决有罪呢，又再领1/4的检举奖金。判决有罪确定呢，就把后面的这个检举奖金呢，全部发放给检举人。那就算最后这个过程中最后呢被判无罪了，没有定罪，这个之前领的奖金呢也不用追回来，除非是检举人呢当初是用诬告的方式来检举，否则呢已经发出去的奖金呢，我刚才说过就不用再缴回了。另外呢，法务部也为了鼓励民众检举妨害选举犯罪，在112年的8月22日啊，也将境外势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这两个行为呢一并纳入检举奖金呢的核发范围。境外势力借选的检举奖金呢是10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选举赌盘的检举奖金呢则是5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那也就是希望借由能够提高检举奖金的额度呢，来鼓励民众踊跃提供有效的情资，共同提升查缉的成效。我们会视呢整个选举的类型、被检举人的身份、查获的共犯人数、扣押的资助金、赌金等等的这些基准呢，来核发检举奖金。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哈，民主制度的价值是建立在每一张诚实的选票之上。我们要再次呼吁哈，拒绝贿选，勇于检举，让选举回归到公平与理性。我们的选票哈，不该被收买，我们的未来呢，也不能被出卖。好，让我们一起守护干净的选举，守护台湾的民主。检察机关对于任何妨害选举公平的行为，必定会迅速反应，依法严办，与全民呢共同来守护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
好的，今天节目邀请到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就干净选举为社会带来幸福元素，告诉我们清廉选举的价值、贿选法律的代价、选举赌盘、贿选行为、贿选认定，也跟听众朋友说明贿选检举的管道与保护。每个人都希望社会有公平正义，而这份正义就从我们拒绝贿选的那一刻开始，不买票、不卖票、勇敢检举。今天谢谢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来到节目中，谢谢检察长。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